上回书说到，杨明石听了张廷禄的话，感到非常的后悔。他觉得自己也太急躁了，自己是个副主考官，既没有权利下令停考，也没有权利让顺天府到伯伦楼去抓人。嗨，自己可真糊涂啊！这么一来，张廷禄高兴了，他瞪了一眼杨明石，哈哈，姓杨的，你还嫩着点呢，请你安坐听餐，我还要在奏本里给你加上一条罪名，擅权。等什么时候你升任了正主考，哈哈，再发号施令也不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书吏走进来禀告，大人，十一坊有个贵州来的举人，他夹带了一本书，被房官抓住了，请示大人如何处理。张廷禄这正烦着呢，没加思索，脱口就说，哎呀，这还有什么可请示的，贴着他的卷子轰出去，告诉贵州知府，这个考生停考三年，以示惩戒。听了这番话，杨明石突然得到了启示，说对呀，举人犯戒还可以轰出去呢，我这个副主考为什么就不能出去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起身来到门口，对自己带来的家人说，快给我备轿。张廷禄急忙问，怎么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杨明石也没理他，头也不回，抬脚往外就走。张廷禄一看急了，大喝一声，站住。杨明石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说，怎么，橘子能走我就不能走吗？他是被逐出考场的，哼，那我是自己把自己逐出去的，行不行啊？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因为这里太脏。什么？你竟敢说这种话？你是官绅，是有差事的。杨明石顿时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多谢你张大人关照啊。一边说一边摘下头上的顶子往地上一扔，转身就走。这么一来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张廷禄却像头上挨了一闷棍似的，倒在椅子上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杨明石一气之下摔了顶子，拂袖而去，离开了贡院。可是当他走出大门的时候，他就愣住了。出是出来了，但是出来了往哪儿去呢？他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已经起更了，现在去见皇上不行，宫门已经下了锁，他没办法进去啊。去六部或者是顺天府也不行，他手里是既无官房又没有部文，就是六部或者顺天府接了状子，那也还是要请示尚书房的。一想到尚书房，他就立刻联想到了张廷禄的哥哥张廷玉，他要告的那就是张廷禄哥俩，这状子递到张廷玉跟前，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？但是今天晚上啊，如果不把他看到的事儿给捅出去，到不了天明他就会大祸临头啊。张廷禄肯定得给他安个畏罪逃脱或者是什么别的罪名，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了，那就是到西华门去击登闻鼓撞景阳钟，逼着雍正皇帝在深夜起身召见他。但是他翻来覆去的想啊，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，因为三更半夜的去撞景阳钟，那本身就是有罪过的，就算你告的全对告的再准，那也要受到流配三千里发往军前效力的处分。这么一来，张廷禄是倒了，可是他自己呢，十年寒窗七场文战挣来的功名也将付之东流啊，什么少年得意建功立业飞黄腾达名垂青史等等等等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，一切的一切全都化成乌有了。这么做值不值呢？不行，不能这么莽撞啊，刚才自己在考场里头已经干得够出格的了，现在得想个万全之策。杨明石坐在大轿里， 神魂颠倒，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突然他看到前面一座驿馆的门前亮着一台大灯，灯上明明白白写着八个大字：钦奉江南布政使李。门前灯下还站着六个彪形大汉，腰牌佩剑，威风凛凛的守在门口。杨明石不由大喜过望啊，他一拍脑门，哎呀，天意，这可真是天意呀，是李卫进京来了，此时此刻让我遇见了李卫，这可真是天不绝我呀。想到这儿，他猛然一跺轿子，快停轿。这个李卫呀，字幼介，据说是前明洪武年间祖上以军功起家，当过锦衣卫。其实啊，这个履历只有老天爷知道是什么人给编造出来的。谁都知道李卫打小是个要饭的，那一年啊，奉旨出去办差的四王爷胤禛刚好打扬州城人事上路过，碰见了三个孩子坎儿、狗和翠儿。胤禛见这三个孩子聪明伶俐，十分可爱，就把他们收在了身边，成了自己的家奴。坎儿呢，长了一脸迷糊相，老像睡不醒似的。其实啊，他聪明不外露，心思全装在肚子里呢，外号叫馋死鬼。狗啊，是爱说爱动，一见书就头疼，可是他脑子灵活，歪点子一眨眼那就是一个，他的外号叫鬼不馋。俩人一倚一正，都成了胤禛身边最信任的人了。后来呢，胤禛把坎儿留在府里，把狗放出去做了官了。这些个咱们在前文书都曾经有详细的交代，在此不必一一细表。那么杨明石是怎么认识李卫的呢？当年呢，李卫曾经做过云南盐道，和杨明石有过一段交往，俩人还很能谈得来呢。此刻杨明石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发现李卫进京了，您说他这心里能不高兴吗？大轿停在了驿馆的门前，杨明石一哈腰从轿里出来，三步两步来到门前，递上自己的名帖。那个军士接过名帖看了看，哦，杨大人啊，按说呢，您杨大人来了，小的是一定要替您通禀的，可是我们老爷刚才发下话来了，说今儿晚上除了皇上他谁都不见。这会儿啊，他正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给万岁爷写奏章呢。杨明石这会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呀，哪有心思听这个军事啰嗦呀，他急忙说，嗨，你先看看我是什么人再说这种话。那个门官上前恭恭敬敬的又打了个圈说，大人，小的知道您老身份贵重，可我家老爷的脾气您大概也知道，小的担待不起呀。老爷说了，今天夜里不管谁来拜见都要匆匆挡驾，等明天一大早他见过皇上以后，再挨家挨门的去给各位大人赔礼请安。杨明石一听就火了，什么什么，你是说我来拜他？哼，我和他一样的品级，我凭什么要来拜他？他的底儿我还不知道吗？他写的什么奏章？他会写奏章吗？杨明石一怒之下也不再和那个守门的纠缠了，冲着里边就喊上了，我说，李卫，李卫，你小子在不在呀？你给我滚出来，老子杨明石来了，你见还是不见？话音没落，就见李卫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跑出来了，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着，哎呀，我的杨老师来了，哎呀，你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了呢？快快快快请进来呀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我这正做难呢，上次写给皇上的奏折皇上看了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啊，说我办差卖力，读书不成，这一封奏折里啊错别字371占了一多半呢，皇上骂我混账， 说我是个狗屁不通的东西。瞧，今儿你来的正好啊，快帮我把这奏章写完了吧。哎，等写完奏章啊，我请你喝酒行不行？哎，我说杨老师，我听人说你现在正在顺天府当大主考呢，你怎么会有功夫跑出来呀？啊，此刻杨明石可没功夫跟李卫说长论短，更不想上他屋里去什么喝酒谈天。他站在院子里啊，就把考场上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李卫，你知道这事儿有多大吗？我如今是既不能告到尚书房，也不能告到顺天府啊，天晚了，宫里我又进不去，我都快急死了，哪还有闲心思陪你喝酒帮你写奏折呀？快着点啊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，这事儿我可只能依靠你了啊。一边说一边把那个从伯伦楼买来的考题递过去了。李卫接过来一看，坏了，一多半的字儿他都不认识。可是李卫不愧是李卫，也不愧是人称鬼不缠，但这一类的事儿啊，他自有他的办法。回身叫过一个师爷来，来啊，去，你亲自带上几十个人，把贡面给我封了啊，一个耗子也不能让他跑了，同样一个耗子也不能让他钻进去。是，不过顺天府的人要是碰上了，一问起来我们怎么回答呢？妈的，你真那么笨，带上我的名帖让他们瞧瞧不就得了，告诉他们说明天呢我亲自去见他们这些狗日的。那师爷答应一声，带着人走了。杨明石去看呆了。哎，我说李卫，你小子这是怎么用人的？别人家请的师爷那都是帮着出出主意写写文章什么的，嘿，你可倒好，把师爷当嘉宾用了。嗨，管他呢，他拿了我的钱就得给我干活，我这儿啊哪有那么多的文章好写啊。您还别说，那师爷果然麻利，一会儿的功夫便带着百十个亲兵飞马扬鞭走了。杨明石看了不由感慨万千呐，嗨，真是百无用处是书生啊。你瞧人家李卫，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，可是干起事儿来却这么雷厉风行，令行禁止，可真是个干大事的材料啊，不愧为鬼不缠呐。突然他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又问，哎，我说李卫，你小子当上江南布政使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了，可是你不在江南好好办差，却到京城干什么来了？就算是来向皇上述职的，你也不能带这么多的兵啊，刚才我怎么没瞧见他们都在哪儿藏着了呀？李卫扑哧一笑，嘿嘿嘿，好我的杨老师，哎，这可是你们这些个文人们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儿。告诉你吧，兄弟，我这江南布政使啊不过是个名号，是面旗子，其实我干的那都是杀头掉脑袋的勾当。杨明石不由吃了一惊，啊，你说什么？瞧瞧瞧瞧，把你给吓着了吧。哎呦，别害怕，我呀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万岁爷眼皮子底下干那些250的勾当啊，我这是请了圣命要去山东剿匪的。什么剿匪？嗨，一句话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明白，还不就是那些江湖上传说的什么土匪呀、飞贼一类的，不过他们的本事大着呢，路子又宽，皇上告诉我说要分而治之，该打的就打，而且要打得狠，该安抚的呢还得安抚，要让他们心服口服才成，这些个人都是亡命徒，要招降他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儿。俩人正说着话呢，那个带队的师爷回来交令了，说他们已经严密的封锁了贡院，也抓到了伯伦楼的掌柜。杨明石这才放下心来，悬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算是落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李卫不但路子宽，而且面子也大， 他的奏本一上去，皇上立刻就发下了诏谕，把张廷禄为首的18房考官全部所拿，押进御神庙待勘。杨明石虽然是首告，但也着令停止办差，等候罪治。这在杨明石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这雍正皇帝继位还不到5个月，由孙家淦铸钱案子起头，接踵而来的就是山西亏空案。这还没缓过劲儿来呢，又出了科场舞弊大案，朝野震惊，是天下瞩目啊。就在李卫封锁供院的第二天，山西巡抚诺敏被铁锁锒铛押进刑部大狱。紧接着，尚书房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军机大臣张廷玉向皇上递了折子，说因患疟疾病，请旨调养病休。皇上照准了。其实啊，朝廷里上上下下的人谁能看不出来呢？张廷玉这是故意引嫌回避呀，因为张廷禄是他的弟弟嘛，他弟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不回避还行啊，他一走呢，皇上身边就再也没有可信之人了。这明摆着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谁来审定这两件大案呢？这一天，雍正皇帝下了旨意，着大理寺正卿、刑部满汉尚书、都察院御史组成班底，三法司合议会审山西和科考两件大案。皇上发话说，一定要认真审理，不得姑息。放了这么多人去一块审这两个案子，雍正还是不大放心，又亲自点了李卫和涂礼琛两个人也来参加会审。说实话，李卫有点不大敢接这个差事，但是其他的那些官吏们都说，李卫要是不来呀，他们就谁也不敢领旨。皇上知道，如今的朝廷中，官吏们棚底结党，层层纠缠，盘根错节，关系复杂着呢。没准儿还真得有李卫这样的250才能镇一镇官场里的邪气，所以才钦点了李卫参加审理的。此外，还有贡院里的那几百名应试的举子呢，从那天杨明石出走直到如今一直在里边关着呢，他们是既不能回家又都没事可干，这样下去闹不了几天就会闹出大乱子来。于是皇上又下令让直隶学政李拔担任主考，重新出题，重新考试。而且这回皇上下了决心了，这回恩科一定要考好，还一定不能再出什么事儿。却说李拔接到圣旨，就马不停蹄的赶到北京面圣领旨。雍正放下手头的事情，立刻就传见了他。雍正对他说，朕这次就任命了你这一个主考，是成是败，是贪赃枉法，还是公正取士，全看你的了，该怎么办你就给朕怎么办，要是把差事办砸了，朕就用不着和你多说了。这个李拔呀，是康熙56年考中的进士，原先啊一直住在京城待选，不久前才放了直隶学政。要说这个人也曾经和雍正皇帝有过一段渊源，当年雍正放差南巡的时候，曾经住进黑店里了。那天要不是狗和坎儿机灵，他们俩就没了性命了。当时在这黑店里住的就有进京赶考的李拔和田文静两个，只不过那时候胤禛是微服私访，曾经严令他们俩不准说出他的真实面目。如今雍正身边觉得没有了可信之人，这才把李拔破格提拔上来的。不过皇上也没有完全对阿哥党失去继续争取的希望，如今不是张廷玉病休了吗？皇上就想再考验一下八阿哥允嗣。如今呢，允嗣是尚书房首席王大臣，所以不管是放了学差的李拔，还是当了审案总管的李卫，在领过圣旨之后啊，都要去见他这位王大臣听训。
这老八允四呢，是个倒人不倒架子的脾气，他从来不到上书房去当值，而是端坐家中等候着人们上门请见。李拔这个人呢，性格比较内向，一向以读书养气自矜，从来不与这些个什么贝勒贝子王爷结交。但是这回啊，情况不一样了。一来，连亲王允嗣毕竟是雍正皇帝的亲弟弟，如今又是尚书房首席王大臣，监管礼部、吏部、工部。如今既然李拔点了顺天府主考学差，那等于是礼部的头号差事啊。要是不去见见这位主管着礼部的王大臣允嗣，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。于是李拔便坐着簇新的八人抬绿泥大轿来到了允嗣的府门前。他哈腰出了大轿，远远就看见一个太监过来问他：
哈哈嗨，哪个衙门呢？
工部的，我是。
守本呢？
哈哈，李拔自失的一笑，看看这位一脸公事公办神气的年轻太监说：哈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我是工部侍郎，56年停职待选才起复出来的，点了顺天府学差，要见八爷请训。这个年轻的太监大概是刚来不久的，刚刚分到连亲王府，人事不熟，一听说李拔是京官，知道没多大油水可榨，板着脸听完了，点点头说：
您呐，改日再来吧，我们王爷今日约了9爷、13爷、14爷，这会子正一年的将军的营务吩咐下来了，说文武百官是一概不见。
李拔强忍着怒气听完，嘿嘿一笑说：
哈哈，你大概没弄明白吧，我是新点的学正。
按理说呀，这太监就是个木头人，也该掂量出学正俩字的分量了。可是无奈他是个新来的，不懂的，见李拔拿不出包银，越发的不耐烦了。
嗨呀，什么薛正冒正的，反正啊不是雍正，请回家吧，明儿再来。
话音没落，就听啪的一下，他左脸颊挨了李拔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李拔顿时是勃然大怒啊，你既不识国体，也不懂黄线，就敢如此狂妄，万岁爷的帝号你都敢如此亵渎，你给我滚进去，禀告连亲王说钦差大臣顺天府主考李拔来过了，叫你给赶走了，我明天就要进几城，顾不得再来领信了。说完哼了一声，是回头就走。
这小太监冷不丁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不由愣在了当地。他一时半刻没弄明白，这个一脸谦恭笑容的穷京官怎么刹那之间就变得如此倔傲强横了呢？
李拔冷冰冰的回头看了一眼，正要上轿，就见仪门那边气喘吁吁跑来一个中年太监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：
是李大人吗？
请您留步。